Above the great west door,
在英格伦敦著名的西敏寺的西面大门上方，安置了十尊二十世纪基督教殉道者的雕像，其中一尊是1906年出生的德国杰出神学家狄特里希·潘霍华。潘霍华发声批评纳粹党的极权政治以及他们对待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方式，因为他积极反对的立场而被捕入狱，最后他在集中营里面被处死。潘霍华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是几个同情他的狱卒帮他偷偷带出监狱的书信，之后集结出版成书，叫做《狱中书简》。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他即将结婚的侄女，其中他讲到以下的重要见解。婚姻不单只是你们彼此间的爱，在爱情里面你们眼中只有大家，但在婚姻里面你们是连结世代的一环，好让神能够在祂的荣耀之中将不同世代带到这个世界，并使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够蒙召唤进入祂的国度。你们的爱情里面只是看到自己幸福的天堂，但是在婚姻里面你们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都有责任。你们的爱情是你们私人拥有，但是婚姻是超越个人的，是一个身份，一项职务，就好像一个王位一样，单单有统治的意愿并不能够使人成为国王。同样道理，婚姻不单只单单只有彼此间的爱情就能够令你们在神和人的眼中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爱情从你们而来，而婚姻是来自上天，来自神。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可以怎样超越彼此间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对这个世界和全人类负上责任呢？婚姻为什么是来自上天，来自神的呢？要了解这些问题，必须要由太初讲起。先知已经透露我们最早是以智能的形态存在，后来神赋予我们形体，换句话来讲就是灵体，因此我们成为祂灵体的儿女，亦都是这样成为了天上父母的儿女。灵体在前生存在了一段时间，而我们的天父因为希望让其他的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于是预备了一个使人加添能力的计划。在经文里面，这个计划有不同的名称，包括了救恩计划、幸福的计划，或者是救赎的计划。神曾经这样对亚伯拉罕解释这个计划的两个主要目的。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地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做一个地球，让这些人住在上面。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将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角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已经成为灵体，然后他又为我们提供一条道路，让我们的灵体能够成为完整或者完全，要成为好像神一样荣耀圆满。我们必须要获得加增的物质元素，在前生的世界我们同神在一起，如果同意参与他的计划，换句话来讲就是守住第一地位，我们必被加上去。在我们来到神为我们创造的地球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身体。在今生的经历里面，如果我们选择做主我们的神命令我们的所有事情，就能够守住第二地位。意思即是说，藉着我们的选择向神和向自己表明，即使离开他的跟前，拥有身体的一切能力、欲望和激情，我们仍然会有决心和能力去奉行他高荣的律法。我们能不能够约束肉体，令他成为灵体的工具，而不是灵体的主宰呢？我们在今生和永恒里面，是不是配得上被托付的神圣能力，包括创造生命的能力呢？我们会不会每个人都能够抗拒邪恶呢？那些做到的人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而 而咁样嘅荣耀有一个非常重要嘅部分，就系、是、一个复活不同不死同埋荣耀嘅身体。难怪当时我哋听到呢啲伟大美好嘅机会同埋应许嘅时候，都大声欢呼。神嘅呢个计划要成功，至少有四项事情需要做到。第一，创造地球作为我哋嘅居所。无论创造过程的细节是怎样，我们都知道创造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在父神的指导下由耶稣基督完成。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第二，今生的情况。亚当和夏娃代表所有选择参与天父伟大幸福计划的人作出选择，他们的罪恶为我们离开神诞生到世上，获得尘世经验和学习，创造了必须要的条件。由于罪恶，我们得以认识善与恶，运用神所赐的选择能力。最后罪恶带来身体的死亡，使我们今生的时间变得短暂，这是必要的，这我们才不会永远活在自己的罪里面。第三，是从罪恶中得到救赎。我们了解死亡在天父计划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如果到了最后没有方法克服身体和灵这两种死亡，天父的计划都是枉然的。因此有一位救赎主，亦都即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亚当和夏娃的违戒赎罪，受苦而死，藉此为所有人带来复活与不朽。由于我们都不能够完全始终如一地服从福音的律法，基督的赎罪亦让我们在悔改的条件之下，从自己的罪里面获得救赎。救主赎罪的恩典使罪能够获得宽恕，使灵魂圣化，因此我们可以在灵性上重生，并与神和谐。我们灵性的死亡，亦都即是说与神隔住的状态，就会终止。第四，亦都是最后一点，是我们诞生到世上，随后在灵性上重生而进入神国的配套。神为了使我们能够和他一起超升的事工能够成功，他规定男人和女人要结婚，并且要生育儿女，藉此与神同工创造骨肉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今生接受试验和获得与他共享永恒荣耀的关键。他亦都规定父母要建立家庭，在光和真理之中教养子女，使子女对基督怀有希望。天父命令我们这样，要毫不保留地教你的儿女这些事情，说因为你们是由水、血和我造的灵降生到世界上，成为来自尘土的活着的灵魂，正如这样，你们也必须从水、圣灵并且用血，即我独生子的血来洁净，而重生到天国里，这样好使你们从所有的罪中圣化，而在今生享有永生的话语，并在来生享有永生即不朽的荣耀。一旦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开天父面前，亦都知道要怎样才可以回去和他在一起并且得到超升，就会清楚了解在今生这段时期没有什么东西比身体的出生和灵性的重生更为重要，这两者都是永生必要的条件。套用潘霍华的讲法，这个就是婚姻的职务，要对全人类负有责任，是这个来自上天来自神的神圣组织所要做的事情。婚姻是今生和来生世代延续中的一环，是天国的体制。一男一女的婚姻所建立的家庭，为顺利推展神的计划提供了最好的环境，是对神纯洁天真的孩子出生最适当的安排，是为成功的人士和来世的永生作必要学习和准备的最佳场所。以这样的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对社会的生存和繁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单只是为什么国家社会认为婚姻和家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加以鼓励和保护，婚姻从来 都不是单止是成年人之间的爱情和快乐。社会科学针对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婚姻和家庭所作的研究非常令人信服。所以我们警告家庭的瓦解会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古今先知所预言的灾难。不过我们对婚姻和家庭职责的主张是根据神的真理而制定，而不是社会的科学研究。就是那一位在太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和夏娃的神，也都即是创造男人和女人，让他们能够结为夫妻，成为一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那一位。人具有神的形象，但或者要在一男一女合而为一的婚姻里面，我们才能够完全诠释人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真正意义。我们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婚姻的神圣体制，这个不是人类的发明，这样的婚姻确实是来自上天，来自神，就好像罪恶和赎罪一样，是幸福计划的一部分。撒旦在前生反叛神和他的计划，现在他反对的势力日益猖獗，他极力阻挠婚姻和家庭的组成，用了一切的手段要摧毁现有的婚姻和家庭。撒旦攻击人类性关系里面每样神圣的事物，用无数的不道德思想和行为将性从婚姻之中抽离。他试图令男人和女人相信可以忽略或者舍弃婚姻和家庭的优先位置，或者至少认为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比不上专业、事业和其他的成就，只是追求自我满足和个人的自主。撒旦很喜欢见到父母疏于教导和训练子女要对基督有信心、归信和在灵性上的重生。各位兄弟姊妹，这个世上有很多美好和重要的事情，但是其中只有很少的事情是绝对必要的。宣告和婚姻和家庭有关的基本真理，并不是要漠视或者贬低至今尚未实现这些理想的人所作的牺牲和所达到的成就。有些人无法得到婚姻的祝福，原因可能包括没有适合的对象、同性恋、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障碍，或者只是很怕失败，至少在一刹那间失去信心。或者你结过婚，但是那一段婚姻已经结束，你要独自撑起原本两个人才能够紧紧维持的生活。有些已经结了婚的人，虽然有极大的渴望，亦都做了很多诚恳的祈祷，但仍然无法有孩子。即使是这样，每个人都蒙得神的恩赐，有自己的才能，在每一个世代都能够贡献一己之力推展神的计划。很多美好必要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是目前所需的，都可以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达成。你们有很多人都尽了你们最大的努力，你们在背负今生重担的情况之下，挺身维护神为他儿女的超声所制定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好向前推进，怀着信心作证，耶稣基督的赎罪已经按预期中来到，而到最后主的赎罪将会补偿归向他的人。他们被人剥削、剥夺和所损失的一切，没有一个人是命中注定无法接受天父给他儿女的一切。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最近跟我说，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崇高的召唤而感到焦虑。我觉得他忧虑的都是非常小的事情，其实不需要担心，他已经做得很好。不过我知道他一心令神喜悦，先将神托付他的职责。我讲了一些说话去安慰他，也都在心里面祈求神这一位母亲的天父能够给他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因为神的爱而得到鼓舞，并且对神的认可获得见证。这个就是我今天对你们每一个人的祈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眼中得到认可，愿婚姻都能够美满，家庭能够昌盛。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在今生获得所有这些祝福，愿主的恩典带来现在的喜乐，让我们对未来 必定实现的应许要有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